收听的是90.1 FM。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CG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GSF 新闻时间。
China's hospitals seeing increase in multiple pathogens, uptick in sudden deaths during flu season. As the Chinese New Year approaches, a combination of multiple viruses in mainland China has caused hospitals across the country to become overcrowded.Government authorities recently issued a notification stating that influenza has entered its peak season and will remain at a high level of prevalence for some time. Videos on social media platform Douyin,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ikTok, show hospitals in parts of the country packed with people, with young individuals reportedly dying suddenly at an increasing rate, and the comment sections filledwith sighs of grief.
大陆医院在流感季节出现多种病原体增多，且突发死亡病例上升。随着中国新年临近，来自多个病毒的交织影响，使得中国大陆的医院出现了严重的拥挤情况。政府部门近日发布通知称，流感已经进入高峰期，并将在一段时间内保持较高的流行水平。社交媒体平台抖音上发布的视频显示，全国各地的医院都人满为患，年轻人突然死亡的情况越来越多，评论区充满了悲伤的叹息。
According to a report by the state-run Xinhua News Agency, the Epidemic Control Group of the Chinese State Council's Joint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chanism issued a notification on January 16th stating that the country is currently in the winter-spring season of acute respiratory infectious diseases. Influenza has entered its peak season and is expected to remain prevalent for a short time.
据官媒新华社报道，中共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疫情防控组于1月16日发布通知，称当前正处于冬春季节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期，流感已进入高峰期，预计会在短期内保持流行。
Earlier, the Chines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reported a continuous rise in the influenza virus positivity rate, with over 99% of cases being influenza A. Media reports indicated that the hospitals in Beijing and Shandong province are seeing more than 1,000 patients registrations per day, while a hospital in Shanghai diagnosed nearly as manycases in 1 week of January as in the entirety of December 2024.
此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报告称，流感病毒的阳性率持续上升，其中超过 99% 的病例为甲型流感。据媒体报道，北京和山东省的医院每天接诊超过1000名患者，而上海一所医院在2025年1月的第一周诊断的病例数几乎与2024年整个12月的病例数相当。
On January 17th, videos posted on Douyin showed hospitals across mainland China filled with people. Large crowds were gathered at the Zhengzhou University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ne of China's largest public hospitals. Long lines were seen at the Sichuan Province People's Hospital and Xinqiu Hospital, affiliated with the Army Medical University in Chongqing was also overwhelmed.
1月17日，发布在抖音上的视频显示，中国大陆各地的医院人满为患。中国最大的公立医院之一，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聚集了大量人群。四川省人民医院排起了长队，重庆军医大学附属的新桥医院也陷入了人满为患的状况。
One Douyin video blogger exclaimed, "The hospitals are more crowded than shopping malls, and the streets are empty, but hospitals are packed."
一位抖音视频博主惊呼，医院比购物中心还要拥挤，街上空荡荡的，但医院却人满为患。
Reports of sudden deaths among students increased last year. Mainland media reported that on the morning of November 11, 2024, a 14-year-old student at Mianzhou Experimental School in Deyang, Sichuan collapsed during morning exercise and died despite rescue efforts. On November 19th, Guilin University reported that a freshman student had suddenly collapsed in a dormitory and died from cardiac arrest and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去年学生突发死亡的报告有所增加。大陆媒体报道称，2024年11月11日上午，四川德阳绵竹实验学校一名14岁学生在早操时倒地，尽管进行了抢救，仍不幸去世。11月19日，桂林理工大学报告称，一名大一新生在宿舍内突然倒地，经抢救无效，死于心脏骤停和急性心肌梗死。
Videos on Douyin featured an intern at a medical school stating that young people are increasingly dying suddenly, and it's almost impossible to save them. Others commented, "This year, many people have died suddenly from heart attacks and myocarditis. The scariest thing is that there's no warning. It just happens suddenly."
抖音上的视频显示，一名医学院的实习生说，年轻人越来越频繁地突然死亡，几乎无法抢救过来。还有网友评论道，今年很多人突然死于心脏病和心肌炎，最可怕的是没有预兆，突然就发生了。
Many netizens in mainland China believe that sudden deaths are related to the after effects of COVID-19 or even vaccination. A user using the handle High Designer wrote, "Seven of my colleagues have died this year, all suddenly, and all aged 30 to 40. It's 100% related to COVID. Remember not to overwork. These sudden deaths seem to be caused by exhaustion."
许多大陆网民认为，突发死亡与新冠后遗症甚至疫苗有关。一位用户名为 High Designer 的用户写道，我有七个同事今年去世，都是突然死，年龄都在30到40岁之间，100%与新冠有关。记住不要过度工作，这些突发死亡似乎是由过度疲劳引起的。
Some netizens believe that the currently circulating influenza A is actually COVID-19. A man surnamed Liu from Shandong province told Radio Free Asia, "They're calling it influenza A, but we suspect it might actually be a new COVID variant."
一些网民认为，目前流行的甲型流感实际上是新冠病毒。一位来自山东的刘先生告诉自由亚洲电台，他们说是甲型流感，但我们怀疑它可能实际上是一个新的新冠变种。
希望之声，新闻快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5年1月24号，星期五。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我是雅贤。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联邦与各省协商推动跨省贸易以支持经济；报告显示不支持毒品非刑事化的加拿大人有所增加；关税威胁笼罩之下， 安省企业进军美国市场面临挑战。加拿大统计局预测50年内加拿大人口超过8000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 CTV News 报道，面对美国可能从2月1号起对加拿大所有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正在和各省省长协商推动跨省贸易，以提振国内经济。一名联邦政府高级消息人士透露，特鲁多在周三1月22号与各省省长召开会议，讨论如何通过发展跨省贸易来增强加拿大经济。这次会议是上周关于加拿大应对美国关税威胁讨论的延续。消息人士说，这次会议是由总理主持的网络讨论会的一部分。与会者还同意下周召开一场专门讨论国内贸易的紧急会议，重点推动国内贸易，以应对当前的加美贸易挑战。周三的会议议题包括分析美国对加拿大资源的需求，以及各省如何继续和美国官员沟通，争取避免关税。此外，还讨论了联邦政府提出的13亿元边境安全计划，探索各级政府如何协同加强边境安全并增加资源支持。推动跨省贸易和强化边境安保措施被视为加拿大当前应对美国贸易压力的重要策略之一。加拿大卫生部指出，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认为毒品非刑事化可能降低社区的安全性，他们更倾向于采取综合执法措施来应对药物滥用问题。这一变化与卑诗省于2023年1月启动的毒品非刑事化试点直接相关。在试点期间，卑诗省允许18岁和以上的年轻人携带最多 2.5 克的鸦片类药物、可卡因、冰毒和摇头丸作为个人使用，不会面临刑事指控。这项政策将毒品使用视为健康问题而非犯罪行为。随后的公众意见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人担忧毒品非刑事化会导致社区安全性的下降。自从2023年以来，持这一看法的人数增加了 5%。 尽管 57% 的加拿大人认为毒品非刑事化有助于提高人们获取健康和社会服务的机会，50%相信非刑事化能够减少吸毒者所承受的社会污名，但这两项观点的支持率分别下降了 5% 和 6%。 调查还发现 44% 的加拿大人认为应该优先通过提供健康和社会服务来解决毒品使用问题，42%认为将健康服务和警方执法相结合是更适合的解决方案。和2023年相比，前者的支持率下降了 5%， 而后者增加了 7%。 加拿大的商品正在面临来自美国的关税威胁，尤其是那些计划在美国扩张的公司纷纷表达了对潜在关税的担忧。位于密西沙加的零食供应商 Healthy Crunch 公司创办人贝德纳斯基对 CTV News 说，公司去年销售额增长至1000万元，因此我们今年计划进军美国市场，包括 Whole Foods、 Target、 Walmart 和 Kroger 等多个零售巨头。他说 25% 的关税真的生效，将对我们的业务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达尔豪西大学教授、食品分销专家沙勒博瓦说，食品行业利润率本来就低，25%的关税可能会直接阻碍即食食品的销售。他指出，每年从加拿大出口到美国的食品总价值约为410亿元，其中大部分直接来自农场。对于生产小麦、牛肉或猪肉等农产品的生产商来说，他们拥有更多的选择，能够利用完善的航运系统迅速将产品销往海外，并在短期内承受利润损失。然而，对于像 Healthy Crunch 这样依赖美国市场的加工食品公司，应对关税则更加困难。贝德纳斯基说，现在一半的我认为关税会实施，另一半觉得不会，所以我非常犹豫不决。加勒伯瓦还说，如果美国对加拿大商品施加关税，美国本土的食品价格可能会大幅上涨，尤其是在杂货店。鉴于此，他认为川普也许不会对食品征收关税。美国消费者将直接感受到价格上涨，我不确定川普是否会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加拿大统计局周二人口预测报告指出， 自由党政府最近的移民削减措施阻止不了人口进一步膨胀。统计局以去年7月1号全国人口估算为基准，根据近期人口趋势和加拿大最新移民计划计算得出这一结论。报告说，统计局人口预测不是人口预言，只是为政府决策机构提供未来规划工具。报告提出几种人口预测方案，最高估计是到2074年全国人口接近8080万，最保守估计是不会低于4520万，折中估计是5930万。统计局说，无论哪一种增长预测，移民增长都将是全国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统计局2023年曾经说，全国 97.6% 的人口增长来自移民，移民人口创纪录，导致人口增长迅速，远超就业增长。去年加拿大的出生率跌至历史新低，成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2023年全国妇女人均仅生育 1.26 个子女，远低于人口自然增长所需要的 2.1 的生育率。以上新闻是由瑞静编辑，雅贤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周末愉快。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众的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5年1月22号，咱们今天呢聊两个新闻啊，一个是国内，一个是美国。国内新闻呢是有一位独立新闻评论人呢叫做杜正，他呢1月22号的时候在台湾上报撰文，提到大陆的军内和政界都有人待机举事，也就是说呢要起义去推翻中共。但是呢这些人在等待两件事儿啊，这两件事儿其实只要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他们起义的时间啊，那到底是两件什么事儿咱们一会儿再说啊。那么第二个新闻呢就是关于川普新政。川普呢现在已经上任3天了哈，那么他现在呢开始整顿教育部和联邦调查局啊，我顺便一会儿呢谈一下我的看法。在我看来，其实联邦调查局在过去4年有两个丑闻是最大的啊，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联调局过去一段时间他们的这个表现怎么样，满意不满意哈，就大家可以在这儿打字说一下，就是你对过去4年联调局的活动中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咱们现在呢先来说第一个新闻啊。习近平呢在过去2年呢一直在整肃军队，这个力度之大是让海内外很多人都目瞪口呆的。在18大之后呢，习近平整肃军队主要针对的是江派人马，还算是比较节制。但是最近2年20大之后呢，习近平拿下了若干的上将和2名军委委员，甚至习近平还撤销了自己建立的战略支援部队的番号啊。那敢于整肃的话呢，当然是习近平在显示自己的权力。但是实际上目前看来这种整肃呢已经失控了，仿佛是斯大林时代的大清洗。当时斯大林时代在大清洗的时候，这个什么军长，可能比如说包括这个什么集团军司令之类的，都是70%-90%的这种枪毙，在这个军中搞大清洗。那么现在习近平呢仿佛也在跟斯大林一样，这种整肃规模呀其实是连毛泽东都望尘莫及的。这种整肃它带来一个结果，就是共军的将领会人人失去安全感啊。过去都觉得说如果我忠于习近平，那大概我就是没事儿了。但是现在习近平的清洗呢已经清洗到了过去被认为是属于习近平嫡系的福建帮啊，特别是31军。那么在失去安全感之后呢，一些共军将领就待机而动啊，他们准备发动像武昌起义一样的兵变。时政评论人是杜正啊，他有一位朋友在广东，是有亲属在中共的某战区机关。他最近透露说，中共军心不稳，军队太烂啊，都是买官来当。然后呢，连续2任掌管人事的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一个是张扬，还有是苗华，都落马了。然后呢，这个凡是有一点点思想的基层军官和士兵，对此都非常的不满。那从他这个朋友这儿听说呢，就是他们准备起义呢是在等待两个时机啊，一个呢是中共武统台湾，再一个呢就是习近平突然死亡。这两件事发生之后呢一定会引发党内的混乱。其实我觉得武统台湾这个事情啊是不可能等到了，因为习近平呢知道自己的实力不如美国，也知道军队是腐败到不堪一击，如果真的发动战争的话，中共是必输无疑，甚至习近平自己都小命不保。所以说习近平我觉得这一点方面我们不能说他聪明哈，他这点直觉还是有的。但是呢，如果习近平突然死亡，确实也会引发党内的混乱。按照中共哈，其实中共没有像美国一样的这个宪法，他这个美国宪法中规定了，这总统死了之后是副总统，副总统如果也死了之后是谁，他有一系列的顺位继承人。在中共的这个党章里边，或者是在中共的这个宪法中的话，是没有顺位继承人的概念的。 那么如果习近平突然死亡的话呢，理论上来说应该是在党内排名第二的人递补，那就是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但是呢，李强虽然名义上是二号人物啊，排名是排在习近平的后面，但是呢，他没有军权，他也不掌握中央警卫局。同时呢，李强也没有一批忠于自己的官员，所以李强呢其实是个傀儡，党内排名很高，但是呢权力极弱。其实他主要的角色呢，就是在习近平把经济搞坏了之后来收拾这个烂摊子啊。那如果收拾不好的话，就是来背锅。所以呢，就是李强不管是从他实际权力也好，还是从他现在表现出来的这种态度也好哈，感觉他是一个很怂的人啊，而且他的权力呢也这个很小。所以说呢，他实际上是党内一个非常软弱的一个就是政治局常委，他的这个实力实在是拿不起来。这样的话呢，就是李强没有办法压服党内的话，也就没有办法顺位继承了，他镇压不了这个局面。那么党内有很多的野心家，蔡奇肯定是一个野心家，是吧？王晓红也是野心家，然后陈一新肯定也是，张友侠、何伟东都是啊，这些人都是有野心的人啊，有的是掌握着枪杆子，有的是掌握着刀把子，有的是掌握着中央警卫局。那么这些人如果都想说了算的话，那么一定会在习近平死后发生这种争权夺利的事情。所以中共高层发生政变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这个时候如果真的是这个有人发动兵变的话，军队再介入，中共整个的统治就破局了啊！这就是在军队现在在这个等待这样的一个时机哈。这个其实呢，这个除了这位军中人士透露的两个事件，这个就是武统台湾发生啊，或者说习近平死亡，这都是会让造成这个破局的事件。那么除此之外呢，其实政府和民间也都在坐等习近平出事儿。杜正在文章中呢给了一系列的数据，这个数据其实都是国际组织的一些公开的数据哈。根据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今年1月7号发布的报告呢，说从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寻求庇护的累计人数突破了100万，达到了115万8739个人、也就是说习近平执政12年，大概有120万人离开了中国大陆，而且在海外寻求庇护，平均每年10万人。但是其实呢，越往后现在逃出来的人就越多。报告呢说，从习近平掌权以来啊，寻求庇护的人数以创纪录的速度增长，仅仅2022年一年寻求庇护的人数就跟胡锦涛十年任期的总人数相当。那联合国难民署估计呢，去年总共从中国逃出来的人数达到176239人，创下历史的新高。但是呢，这个数据哈，其实呢不包括那些正常移民的哈，这个联合国难民署嘛，所以他们所处理的只是难民案件。而且呢，就是说这个2022年，当时就不是2022年，2024年哈，就是总出逃的人数是176000人啊，其实比新冠疫情爆发前的2019年增长了169%啊，比2012年翻了14倍还多。所以就等于是整个这个在习近平任期期间逃出来的人数的话是呈这种指数增长的啊，或者是说呈这种就是这个多少次方的这种曲线的形式在增长。那么除了这个难民之外呢，还有一些有钱的人他们也在往外润啊。根据投资移民公司 Hanley and Partners 最新的报告说，2024年估计有15200名拥有100万美元或以上流动可投资财产的中国富人搬离了中国，通过移民流失的富人的数量将超过任何其他别的国家。2025年说这个，大家知道前一段时间咱们也讲了一个新闻嘛，就是网上传出的消息，就是中国首富家族红顶商人荣毅仁家族集体移民加拿大。荣毅仁曾经担任过中共国家副主席，他的儿子荣智健呢曾经掌握中信泰富啊，这是中共权钱全部都是属于这个在金字塔塔尖的这种人物啊，不管是财富也好，或者是他的权力也好，这样的家族也举家移民到了加拿大。所以你会看到哈，就是不管是有钱的人还是没钱的人都在润，有钱的人呢走投资移民的渠道，没钱的人呢走这种走线的渠道。我觉得很多人其实他的这个离开中国呀就是一种直觉啊，就是觉得大厦将倾了嘛，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国家待着不安全，还是离开中国会比较安全。那这个杜正啊，他提到说大概在2022年的时候，有国内做文化商人的老友啊告诉他说，他们在国内呢有一个圈子，这些人应该都是属于比较有钱的，但是不见得是非常有钱有权力的人啊，他们可能是属于社会的 这个中层的这种人士，就是在有钱人中的话，他们不算最有钱，但是也是相当有钱的。他说这些人呢，他们在国内是有一个圈子的，他们都是不露面的啊，而且呢，还有就是比较注重个人安全，以商人为主。这些人呢，其实对中共是有很多的政策是非常不满意的啊，对中共的这个整个习近平治理方式是非常不满意的。其中呢，也有一些是属于就是商人以外的这个中共自己体制内的人，甚至呢还有警察，他们呢经常通过安全的网络软件在一块儿就是讨论一些事情。那么后来这些人呢，参加了反封控的白纸运动，然后呢就是结果因为很多年轻人出事了嘛，被抓了嘛，有些是出走海外，但是有些人的话呢，他们是不愿意离开中国啊，他们是在中国继续等待机会。那么他们到底在等待什么机会呢？这就不是武统台湾或者习近平病死了哈，很多人都在等就是中国的老百姓忍无可忍走上街头的那个时刻，这个其实是中国走向变革的另外一个时机。而且这种民变发生哈，也会促成政变，当务之急哈，在我看来，我觉得呢，就是说很多人呢，他可能比如说出来抗议也好啊，或者是比如说这个什么参与什么政变也好，这当然是非常的危险，但是普通人可以做一些危险性不那么大的工作，就是造舆论，就是哪怕是讲说这个习近平身体不行啦，权力不稳啦，政权风雨飘摇啦，这个人心思变呐，就大家都希望中共垮台呀。就这样的话，你讲的多了之后的话，这种东西就会在民众的心中形成一个普遍的这个氛围。如果当大家都认为这个政权风雨飘摇，只待有人推他一把的时候，这种感觉的传播本身哈，其实会导致自我实现。就像当时这个辛亥革命一样，就当时其实你想，我们都说这个孙中山领导了辛亥革命是吧，这个缔造了这个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但是其实孙中山当时根本就不在国内，只是当时清廷风雨飘摇这个事实被很多人都接受了，大家都觉得这个清朝早晚要垮。那等到突然之间有一个时机，就是那个武昌起义的一声枪响，那完全是一个意外啊！就是有一个人他背着这个子弹袋，然后呢这个来巡逻的班长说，哎，你为什么把子弹放到枪里边啊，你要造反吗？完了之后的话俩人打起来了，然后其中一个人拿起枪来帮把这个人打死了，把这个班长给打死了。于是的话这个一听到枪响，大家都以为是这个起义的暗号是吧，于是的话就大家全都起事了，就是民心思变的结果。所以呢，我觉得很多时候啊，就是包括你看那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是，是吧？萨拉乌热窝街头一声枪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你说这么大的一个世界大战的话，就是一个非常小的事情啊，就是对，这个就是一个行刺案嘛，就最后就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所以很多时候啊，就是说整个这氛围准备好，舆论准备好，就对大家进行足够的这种心理建设。突然之间有人出来振臂一呼的时候，大家就都出来响应。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不光是民间会响应，最高层也会出来响应啊。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民变和高层互相之间配合合力的结果。其实武昌起义当时也是得到了军方的配合，就是当时袁世凯训练的新军嘛，袁世凯自己他不想打，他也想结束中共啊，他也想这个做这个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啊，于是的话就是双方一配合啊，最后就造成了这个清廷的瓦解。所以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大家平时经常讲一些话呢，就是暗示说中共快完了，这个我们都盼望着中共赶快完呢，这种心理建设是非常关键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其实昨天袁宏兵啊也提到说，国内现在呢还有两派力量也是反中共的，就是不是完全反中共，反习吧。一派的话呢，就是中共体制内的良心人士啊，他虽然是在体制内，但是呢他们追求自由民主啊，他们也是要推翻中共政权的。那么另外一批人的话呢，就是反对习近平个人独裁的红二代，这批人的话也是被习近平整得很惨。我觉得代表人物就是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啊，他们是希望能够回到邓小平的改开路线的。所以呢这两部分人虽然是一部分是希望推翻中共，另外一部分是希望回到改开，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都是这个以推翻习近平为目的的啊，所以我觉得至少双方在这个方面可以先合作，干掉了习近平之后呢，以后再说。那么另外呢，我觉得哈，就是说在海外，我觉得我们也需要做一些工作。什么工作呢？就是我在川普上台之前呢，我经常讲，我说川普不应该再讲他是习近平的朋友了。到现在，川普可能还在讲这样的话。我在此呢就想说哈，